啊，弟兄姐妹平安啊！很快又要到感恩节了。上几次我们讲了三个人物啊，圣经旧约的三本书啊，约伯记啊，通过约伯这个义人啊遭受苦难啊，让他能够亲眼见到神啊，路德一个外邦的女子啊，一个摩押的女子啊，坚定的跟随神，得到很多神的祝福。然后以斯帖一个犹太人，但是她嫁给了一个外邦的君王啊。当她面对挑战，面对上帝给她的机会的时候，她勇敢的站了出来，拯救了上帝的选民啊。三个人物，今天我们讲一个地方啊，陶城啊，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在2018年的10月啊，在荷兰啊，有一个叫伯特利教堂，海牙的伯特利教堂啊，开始了一场非常特别的聚会啊。为什么这场聚会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只有开始敬拜的时间啊，它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敬拜要结束啊。结果这一场的聚会持续了90多天啊，3个多月啊，每一天24个小时啊，从10月底到1月30号正式结束，整整是2327个小时不停的敬拜赞美祷告啊。我不知道我们一直唱是能唱多久我想如果我讲2个小时可能就讲不动了，大家听也听不动了。2327个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这一间教会当中有一个难民的家庭，他从亚美尼亚来的啊，叫塔姆拉兹扬啊，这个一家啊，这张照片是他们一家人。他们在荷兰当时居住了9年，但是因为那一年荷兰的难民法的改变，所以导致他们要被驱逐出境啊。那么在这间教会当中的教友就会友啊，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什么地方他们可以免除这一场的灾难呢？在荷兰有这样一条的法律啊，就是在宗教的团体当中，如果在宗教的聚会的时候，警察不可以进入去行使他的法律，只有等他的宗教的活动停止以后才可以啊。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件的事情，2327个小时，整整3个多月，每天24个小时不间断的礼拜啊，当中。因为这间教会的宣传啊，一共来了500多位牧师啊，他们都是志愿者啊，轮流的轮班来讲啊，也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出来跑到这间教会来参加这样的聚会。当这个1月30号这件事情平息以后，当地的政府因为影响太大，所以他们重新审核这个难民的资格啊，所以这场聚会就结束了啊。事后他们就采访这个大的孩子啊，那个大的孩子在接受这个电视采访的时候说，这一段时间教会就是他的避难所啊，教会就是他们家的逃城。圣经讲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啊，逃城啊，这个地方是一些误杀人的犯了错的人，犯了罪的人免受寻仇的人仇杀的一个地方啊。逃城在圣经当中有3段的记载啊，在民数记35章啊，在这个生命记的19章啊，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20章1到9节啊。在约书亚记的20章之前，如果我们读过约书亚，就知道在一直在分地啊，给这个所谓的12个支派，但其实是11个支派，利未支派应该是没有地的啊，给 分地。那分完以后呢，这十一个支派就拿出了其中的48个城给了利未支派。那这个48个城分得到以后呢，上帝就讲了，他说这六个城呢要作为逃城啊，作为逃城。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讲到你吩咐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的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些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作为你们逃避暴雪仇人的地方所以首先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逃城是上帝设立的因为在旧约当中借着摩西所晓谕的这个特别的短语或者新译本圣经是翻成借着摩西的命令这个特别的短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出于上帝的权柄上帝亲自设立的逃城。那么为什么要设立逃城呢？也讲得很清楚，就是为那些无心误杀人的就是那些人他本来不是蓄意的去杀人，他是误杀人的那些所以在这个第四节的经文当中说那些杀人的人逃到城中的地方，有个城门口城门口在旧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在路德记也讲过就那些长老要去审判这个到底是不是误杀的，如果是误杀的就可以跑到这个城里，如果你是故意的那就没有这个资格跑到这个城里面什么是无心杀人呢？刚才设立逃城的在生命记那一章里面就举了一个很详细的例子，他说两个人去森林里砍柴拿着斧头砍柴的时候不小心失手，这个斧头扔出去砸在另外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就死了这个呢就是无心杀人的。在这里面也讲到就是因为他素无第五节说素无仇恨没有仇恨的。所以怎么判断是误杀人呢？误杀人是说他没有留意他很不小心杀人者和被杀人者之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区分，就是说他们是没有仇恨的他不是来寻仇，他是没有仇恨的所以误杀和谋杀在性质上是很大的不同我相信我们在现今的法律当中都可以体现出这一点无意杀人跟蓄意谋杀的量刑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提醒我们自己当然我们无意杀人跟蓄意杀人的性质不一样，但是从被杀害者的角度可能他们的伤害是相同的那个被杀的人他的生命就死了所以从被杀害者的这个角度的话呢可能他们的性质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今年的夏天有这样一个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就是在这个大温的一个地方他们在家里面结婚wedding party 就是结婚的派对很多的人在里面突然有一辆车冲进去压死了两个人，还有很多的人重伤然后派了很多的这个救护车直升飞机去救非常惨。后来警察的调查是就是他的邻居，他的隔壁的邻居，一个60多岁的妇女开车不小心，他把刹车当成油门就糊里糊涂的就一直往这个开到他的邻居家就冲进去，就越是慌乱的时候就越踩这个油门这个报道 Global News 拍到的这个写的这个评论，他说有的时候年纪大的人他有的时候一紧张就越容易这个把这个刹车当成油门那这一张的照片是Global News 拍的这个那两个虽然生命没有问题，但是他的亲人死掉的那张照片，就是抹着眼泪离开这个现场虽然 杀人的人是无心之失啊，但是对于失去亲人的那些人啊，他们的伤害却没有减少啊。所以有的时候啊，从另外一个方面啊，我们在对别人造成伤害的时候啊，也不可以理直气壮的说那句话，我一笑而过，怎么这个歌怎么唱啊，我伤害你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我们还有的时候还说你心眼怎么这么小，我又不是故意的啊，伤害了别人的时候还是要去道歉啊，因为他们的伤害还是一样的深啊。但是上帝有他的恩典啊，逃城就是上帝的恩典啊，他是给杀被误杀的人设立了一个避难所啊。这个避难所 refuge 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就是逃城啊，就是 the city of refuge 啊，中文就翻译成逃城啊，一个难民的城市啊，一个逃亡的城市。逃城是为那些误杀的人啊，无意犯错的那些人提供的一个庇护所，当然需要接受公开的审判来判断他是误杀还是谋杀。如果是误杀，就可以逃到这个城里面啊。这一节经文还有一个特别的第六节经文还有一个特别的重要的信息，就是他讲到逃到城里的人，你在城里面是完全安全的，你只要不出城门啊，你是完全安全的啊。报仇的人不可以进入到城里面来追杀你啊。那么这些人呢，永远的都在这个城里面啊，只有这个一个情况才可以得到自由，而且他出了这个城就不会再被人追杀啊。那个就是说，等到这个城大祭司死了以后，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个城啊。那这一点又体现了这个公正和公义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犹太人的律法讲究的是什么？犹太人讲究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这个经文在旧约圣经不断的出现啊，以命还命，以血还血啊。在民数记当中的这个记载当中，他就讲到32节到33节，他是讲到逃到逃城的人啊，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没有死之前啊再来住在本地啊，这样他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啊。你杀人的血已经把这块杀人的地方污秽了，但是如果地上的人流人血，那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啊。洁净这个词是被赎的意思。如果你杀了人，这个血留在地上，如果没有血去以血还血的话，这块地是不能被赎的，这块地是不能够被洁净的。那么谁可以来赎这块地的洁净呢？除了杀人的人以外，还有一个人就是大祭司啊。这个只有这个大祭司才可以赎这块地啊。所以这个逃到逃城当中的人，如果能够重新获得自由啊，而不被这个仇家追杀的唯一的条件，就是等到那个城的大祭司死了之后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我误杀了人，我逃到那个城里面，我想我第一个想的事情就是那个大祭司早点死啊，早点死我就可以第二天就可以跑出去。如果那个大祭司活得比我的命还长，那我就是个无期徒刑，一直在那个城里面就永远都跑不出去啊。这个虽然这个想法有一点自私阴暗啊，但是这个逃城和大祭司的关系就是这样啊。那接下来第七到第八节的经文，他讲到了这个逃城的地理位置啊。逃城一共有六个啊，全部都是分给的嘛，注意全部都是分给利未人的城邑啊。利未人当时是什么一个身份呢？大家都很清楚啊，利未人是服侍上帝的人啊。这六座逃城都是利未人的城邑，然后分别在什么地方呢？约旦河东和河西，很平均，分在这个 约旦河的两岸啊，东面三座啊，基底斯、士建和希伯伦在啊，西岸是基底斯、士建和希伯伦啊，东岸是比西、拉莫和哥兰啊啊。然后我们看这个排列也是上中下啊，南中北啊，这样的一种的分布啊，体现了这个非常的公平啊。这样的分布啊，代表一个什么意思？代表一个在这个犹大地的这些的人啊，他们如果要犯了这个误杀的罪，他们要跑到逃城的话呢，没有说哦哪一个特别远啊，也没有说哪一个特别，他都可以在一天之内的路程可以跑到这个逃城里面啊，获得这个保护啊。为什么要设立那么多的逃城呢？不是说那时候误杀的人特别多，它是体现一个公平和公义，就是只要你是误杀人的，只要你不是故意的，只要你是误杀人的，上帝一定为你预备了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会让你在一天之内就可以跑到那里躲起来，成为你的避难所啊。第九节的经文啊，第九节的经文他讲到啊，这个逃城非但是为以色列众人的，他还为那些在中间寄居的外人，是那些人也都可以逃到逃城啊。那些中间寄居的人啊，那些外邦人都有资格跑到这个逃城里面啊。所以逃城是为所有的人啊都预备的啊。City of Refuge, 逃城啊，避难所啊，他设立的原因就是为那些啊误杀的人逃避那些追杀他们报血仇的，就是追杀他们的那些人啊。如果你在城里面你是绝对安全，但是如果你跑到城外面啊，报血仇的就有权来报仇啊。避难所，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逃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想会去逃，但是什么地方是我们的避难所啊？在诗篇的46篇的一节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这句经文有没有特别的感受，或者有没有特别的经历，或者只是在我们的头脑当中一直在背这句经文，很熟悉的经文。你有没有一个经历，在经历过当你没有地方去的时候，神成了你的避难所。在希伯来书6章18节的经文说，借着两件不可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往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到幔内。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耶稣基督啊，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啊，我们这些基督啊，属于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啊，永远都可以跑到神为我们设立的这个避难所啊。这个逃城啊，大祭司死了以后，我们都是得到真正的赦免和自由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我们基督徒是一群被耶稣基督所的救恩所拯救出来的人。那么教会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这一群被耶稣基督呼召出来的人，被他所拯救的人成为了一个教会。耶稣基督教会是不是一个 城市的逃城，是不是一个人群的逃城啊？在1995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啊？我很早以前看过，但之前看，九五年的电影，我猜我是可能96、97年看，我不知道。但是我看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觉得很好看。周润发，因为周润发的电影我很喜欢看啊。和平饭店啊，但故事就讲述了这个周润发演的那个男主角，他被弟兄被他们的这个帮派的弟兄出卖，然后他一气之下，他的本领很大的就是啊，然后一气之下把这个杀了很多人，然后他开了这一家的和平饭店啊，可能他有被追杀的这个经历。所以他开了这一家和平饭店，所有的人不管你犯了什么事，只要跑到这一家和平饭店啊，你就是安全的啊。当然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啊，你们要去看这部电影啊才知道。我相信这部电影的导演一定知道这个圣经的背景啊。当时的时候我看我不知道啊，以色列的12个支派分地的时候啊，利未人是没有土地的啊啊。不过上帝的吩咐是说，其他的支派你们要拿一些诚意给这个利未支派啊。那利未支派拿到了48座城啊，包括了这6座的陶城啊。陶城都是利未啊人的城啊，所以在陶城里面原本居住的都是利未人，跑进去的都是那些误杀的、犯罪的、犯错的人啊。利未人是上帝特别呼召出来侍奉上帝的人啊。我们这跟我们的教会很像啊，我们基督徒不也是一群被上帝呼召出来被拯救然后来侍奉上帝的人吗？啊，那教会是不是应该成为一座陶城，给那些还没有进来的人一个盼望啊，带来祝福。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教会是上帝的教会啊。那些还在被罪捆绑的人啊，心灵还没有归宿的人啊，生命还没有盼望的人啊，教会可不可以成为他们的陶城？教会成为陶城，其实在历史当中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无论是在德国的纳粹的时候啊，或者在东欧，甚至在中国啊，这个建筑啊，在中国有这个十字架的建筑，现在是啊，我相信是越来越少了啊，很多都拆掉了啊，没有留下太多，但是这个是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啊。他没有用中国的传统的这些纪念碑的形式啊，革命烈士纪念碑啊，这些他没有用这种形式，他用了基督教的十字架。为什么？在当时啊，死亡笼罩的南京啊，有24位以美国一个基督徒教美国一个贝德士啊，一个基督徒啊教授啊，他是一个教授啊，这个24个基督徒啊，他们利用教堂的十字架啊，他们非但把教堂的十字架挂在上面，然后从教堂呢拿了很多的十字架啊，放到不同的地方啊，有一些难民的房子，有些放在围起来的地方插上十字架啊。因为在教会历史当中啊，如果你看到教会历史的话，很多的时候教会会在离他1公里多的地方插上十字架，代表这个地方你不可以去随便的侵犯的啊。张艺谋拍过一个电影叫《金陵十三钗》啊，就是以这个为背景啊拍的啊。当这个24个基督徒在南京当时就救下了25万的南京的难民。南京纪念大屠杀的纪念馆， 当然这是出自于这个我们的基督教的历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小说啊，世界名著应该算是雨果的那个巴黎圣母院啊，巴黎圣母院那个就有叫钟楼怪人那个长得很丑的那个男的，他叫加西莫多，然后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主角叫艾斯梅拉达，对不对？那个她要被那个艾斯梅拉被人陷害，要被上绞刑架的时候，那个加西莫多就很勇敢的把她从绞刑架上抢下来，然后跑到那个巴黎圣母院啊里面。为什么他要跑到那里面去呢？就是因为当时的宗教的背景，就是你只要跑到那里面啊，在这个里面是不可以杀你的啊，他就得到了保护啊保。然后你看这个电影的话，他一边跑一边讲那句话，那个英文就是避难所啊啊sanctuary 啊 sanctuary 这个词熟不熟？你在哪里看到过？在楼上啊 ，sanctuary， 每一个教堂都有一个 sanctuary， 我们现在翻译成大部分翻译成教会的圣所啊，圣所，我们楼上的叫 sanctuary 啊。其实它的英文的意思就是避难所啊 ，sanctuary。教堂的圣所。教会的避难所，当在战争时期教会可以用这些来保护人的生命，现在好像可能啊没有太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教会同样可以为其他的人提供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为那些在外面还游荡的那些人啊，心灵还在漂泊的那些人，那些被罪捆绑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的人，甚至那些人他们很失望，他们想啊，对生命没有盼望啊，他们有的时候还想不通，甚至想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些人，教会同样可以成为他们的避难所。陶这个字在这个希伯来原文当中它包含一种意思的意义，就是接纳吸收啊，或者接纳吸收或者吸引。同样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发现啊，这个接纳，耶稣基督接纳我们，无论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的，我们以前犯了多大的事情啊，那我们也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同样要接纳不同的人啊，我们国语堂人不多，但是我们也来自不同的人，有从南边来的，有从北方来的，工作也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有些人性格比较直啊，有些人性格比较温柔啊，有些人不太爱说话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接纳在教会当中不同的人啊，不同的人啊，在教会当中不但有真理，当然真理是最重要啊，否则就变成一个俱乐部啊，一个同乡会啊，或者啊，真理很重要，但是不单教会不但有真理，我们也有接纳，我们也有爱啊，彼此的接纳啊，彼此的相爱啊，盼望国语堂能够成为一个上帝有足够恩典的啊，又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救恩啊，而且我们用爱来接纳我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啊，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自己都可以成为一座陶城，来接纳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吸引他们，接纳他们，用爱去包容他们，以至于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教会啊，来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啊，教会这座陶城是我们大家的陶城啊，属于每一个被耶稣基督接纳的人啊。陶城很明显在这里是预表了 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耶稣基督的救恩要比这个逃城更加的宽宏啊。不管我们以前犯过什么罪啊，多大的罪，做过多坏的事情啊，只要真正的圣经说，只要我们真正的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啊，耶稣这一座生命的逃城，他都会接纳我们啊。在罗马书的在罗马书的8章1到2节的经文啊，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耶稣基督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很好了，我们的行为变得很好了。耶稣基督接纳我们，完全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原来是怎么样的，他就这么样接纳我们。但是当我们还在犯错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座逃城，他的避难所。只要我们能够进入到这座的避难所，这座的逃城，无论外面是多大的风啊，多大的雨啊，面对不断的攻击啊，魔鬼撒旦的引诱和攻击啊，只要我们在这座逃城里面，我们都是安全的。然而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似乎很难经历到这个完全的安全啊，完全的避难所。你有经历到那种的，我走进去以后完全的安全，完全的避难所的那种感受？那么耶稣基督的避难所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带来那种的感受呢？啊，有一位年轻人啊，他有一间非常漂亮的别墅啊，很大的别墅啊，有10个房间啊，他很开心啊，他也以拥有这一间的漂亮的别墅作为上帝给他的祝福，他也很骄傲啊，也很开心，引以为傲啊。有一天耶稣就敲门啊，然后他很开心，他为了回应上帝的恩典，他说，耶稣你来，我给你一间我这个房子最好的一间房间啊，主人房啊，这个很大，里面有洗手间啊，家具配的也是最漂亮的。哦，那耶稣当然很有礼貌的跟他说，好，谢谢你，我就住在这里啊，最好的房间给他了。那第二天就有人来敲门，那个年轻人一开，哦，原来是这个撒旦啊。那年轻人就说，你走开，我不欢迎你啊。但是撒旦非要进来，所以两个人就在门口打了半天，打的这个年轻人精疲力尽，很勉强的就把这个撒旦推到了门外。他关上门以后，他就想，这个耶稣啊也不是太好啊，为什么呢？我打得那么辛苦，他也不来帮我啊，住了我最好的房间，也不来帮我啊。然后他就问耶稣，哎，你为什么不帮我啊？他说，哇，你有9间，我只有1间那想了想也对啊，那就那个年轻人就给了他5间，他说你5间，我5间，这样就公平了，对不对？啊，然后给了耶稣5间啊，耶稣也跟他说，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很客气的拿了这5间啊。但第二天又那个撒旦又来敲门啊，那个年轻人看到撒旦，又跟他打，又是打的精疲力尽，好不容易把撒旦赶出去啊，关上门，他又开始这个埋怨这个耶稣啊，我都给他5间，他也不来帮我，好像是不太这个耶稣好像是不太应该啊。然后他就找耶稣啊，耶稣就问他，你为什么要那么多房间啊？你睡1间就可以了，你把其他9间都给我，那个房子就是我的。然后 那个年轻人回家就回到这个房间就想了很久啊，突然他终于想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第二天当撒旦再来敲门的时候啊，那个年轻人正想去开门，突然他想明白了一件事情，他就没有去开门啊，他就听到楼上耶稣走下楼梯的声音啊，耶稣去开门啊，门一开撒旦就跑了啊，只有一片灿烂的阳光。当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耶稣，而不是说我们把自己的某一个部分给耶稣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变得很不一样。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不是我们有问题了以后啊，来请耶稣来帮忙。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我这个东西我可以给耶稣，这个东西我也可以给耶稣，这个东西我不能给他。这样的话，我们的主权是在我的手里呢，还是在耶稣的手里？耶稣能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要我们的不是一只脚跨在里面，一只脚跨在逃城的外面，这样我们是没有得到他的保护。神要我们是完完全全的住在他这个避难所的里面。耶稣说，藏在我里面的，我也会藏在他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个避难所啊！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对我们说：“孩子，来吧，到我这里来啊！”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很难把自己完全的放在你里面啊。我们通常会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你为我们预备的那座逃城我们都不太愿意进去。祈求天父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你应许我们那样，你就会藏在我们里面。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你那里的，你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得安息。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